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MultiCoin Capital 旗下的播客系列51说，我是主理人 Mabel。 本系列主要探索区块链在亚洲范围内的快速发展，特别是中国从业者的观点、社区和运营。本节目希望能够以对话体的形式桥接东西方，给听众多一个理解行业的视角与参考。本播客将包含中英文讨论，您现在听到的语言将是我在本期节目中使用的语言。感谢您的收听。
Mabel 将是 Multicoin Capital 的执行董事。Mabel 和嘉宾在播客中的观点仅代表他们的个人看法，并不代表 Multicoin Capital 官方的观点。此播客仅用于提供信息，不作为投资参考。 Multicoin Capital 有时可能会在节目中讨论某些代币或公司中持有的头寸。
高兴邀请到的是永续协议 Perpetual Protocol 的创始人冯彦文。彦文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嗨，大家好，我是彦文。
谢谢。Perpetual Protocol 我先简单用一句话介绍一下，它是一个去中心化的永续合约的自动做市商。很多人把它简单的来说就是一个去中心化的 BitMax。 那我不想就是在这里讲太多，因为我还挺想让彦文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他们这个虚拟自动做市商的机制，所以我们留到后面再去详细介绍。那首先我们就先热热场子，想先聊跟彦文聊一下他的背景，因为彦文其实我知道他是一个多次创业者，但我之前并没有太多的了解你之前的创业经历，所以还挺想听一下的。那要不彦文你来跟大家讲一下你的经历。
好啊。那我其实年纪比较大，那个我觉得跟大部分在做 crypto 的人比，那我第一个公司是在我大概毕业以后工作一年之后，工作几年不止一年之后，我就想说我应该要有，就是想要试看自己的能力。然后那时候其实就在台湾，然后我在美国工作一段时间，然后后来回到台湾，然后就想开始就在找题目啊，然后后来就决定我要做一个，那个时候还没有 smartphone 之前，就是大家都还在用一些 Nokia 手机，然后或是就是像 Sony 手机的时候，那我们那时候就想要做一个在手机上可以交易股票的程式。我那时候还比较早，所以一开始其实那时候其实我想第一次嘛就很没有经验，一开始就只是想做我就做了，做以后我们第一年其实根本没有用户，所以赔很多钱。我那时候其实有一段时间都觉得哇，睡觉都会做噩梦这样。不过运气好，就是过第二年第三年之后，我们就开始就是我们整个 usage 就 pick up， 然后有了像台湾有了 3G 的 network 在那个时候，所以我们有跟一些跟业者有很多合作，后来就逐渐就变好。那对啊，这是一开始，这是我第一次啊，所以后来就，然后我们后来也蛮顺利，我们就卖掉这个公司，然后我们就开始做第二个事情、第三个事情，然后后来我们也逐渐。就不止在做台湾，我们逐渐做东南亚的市场，跟日本人、跟美国人筹钱，然后就是开始就是，试着各式各样不同的管道这样，对啊，所以大概我应该有自己的公司已经十几年了，所以其实还蛮久的。
第一次创业那会儿，诺基亚那真的超级早哎，应该是移动互联网的都不能算第一波，应该算是超级元老级的那一波。
看看我觉得我实在太老了，对啊，这个在 crypto 实在是这对啊，就是都比我的同事都老上一级，对啊，有点太，不过就这样，
没有挺好的。那第二和第三个分别大概是什么样的方向呢？
OK，所以我们第二个换个很不一样，我们做一个游戏，我们做一个像是 multiplayer 的 gaming platform，然后那个时候主要是因为 Facebook Games，然后有一段时间啊，就是有像开心农场啊，那个时候我们那时候也是在做 Facebook Game，但是比较不一样，我们在做一些比较竞争型的游戏，就是可能是就是组队对抗的这种，算是比较早，但是。第二个创意就没有做得很好，那我想就平平这样子。第三个做得比较好，我们做一个 Messenger。在东南亚，其实我觉得还叫 QB Messenger。我们最好的时候，大概有几百万个 MAU，然后可能有一两千万的 download。但是，很遗憾就是最后可能还是没有办法跟一些比较大的竞争对手竞争这样。对啊，那。不过那也是一个蛮有趣的经验，这样。
几百万 MAU 已经挺大了。其实去年的时候，Brave 这个浏览器也就才800万的 MAU，所以其实还是挺厉害的。
对
可
啊。
是这些感觉都跟crypto 就我还挺好奇，你怎么样后来就是了解到 crypto，然后决定要开始做呢？
主要是2017年底。的时候吧，就是我曾经做过一段时间游戏，所以看到那个 CryptoKitty，我觉得很棒。然后其实我跟我的同事，我们就想说，我们要做游戏，哇，这实在太棒了。但是其实我们研究一段时间以后，发现还可能不大行，就是这个游戏没有办法持久。但是因为我之前做过一些金融方面的事情，然后工作还有我第一个公司也是，所以就想要吧，就觉得说，我们也可以在 crypto 上做一些金融商品，所以在2018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想要做，其实像想要做一个 option，在那个时候还没有 DeFi 的时候，我们就在想要说，我们要做一个，我们可以发一个 token，然后那个 token 是其他 token 的 option，就是类似像这样的概念，然后觉得还蛮酷的，但是在2018年底的时候，可能 market crash 了，所以我们也。本来有就是也是想要募资，但是后来没有很顺利。但是因为我们花了蛮多时间在跟 Binance Lab 谈，所以那时候他们说他们想要弄一个加那个 Accelerator，所以他就说你没办法参加，所以我后来就参加了 Binance Accelerator。然后大概2019年的时候，我们就又做了另外一个题目，想说因为我们做点实际一点，我们来做一个 Crypto Accounting。所以我们大概做1年左右 crypto accounting，我们有一些客户在美国旧金山，然后这个事情其实有点蛮复杂的 crypto accounting，不过基本上还是有一些客户，但是大概在2019年底的时候又觉得，这个还是比较喜欢做金融商品，就是你看到就是有点像我们就是在有点在那个低谷的时候，我们可能有点。就觉得说，我们做点实际一点，因为感觉起来金融商品这个根本看不到未来。可是2019年的时候，因为 Uniswap，因为 Synthetix，就是逐步的越做越好，我们就觉得，对啊，这个应该其实还是可以的。现在大家比较了，而且 DeFi 大家就比较有一个，就是有一个 group，大家都比较了解 DeFi 其实可以做什么事情。我们觉得我们应该重新 pick up 这些 idea。所以我们重新研究一下 option，然后 perpetual 这一个金融商品，尤其是在2017年的时候，其实我们没有想到我们可以做一个 automatic market maker，但现在我们就发现，其实金融商品可以想办法做一个 automatic market maker 在里面，所以我们就花很多心力在怎么样让 option 或是 perpetual contract 可以加上一个 automatic market maker，对啊，
哦，
所
有
以
意
就。
思。
对啊，所以就是二就是这、就是、然后过来就是有 perpetual protocol 这样子，
对，因为之前就 Eric 他们也Injective 他们也是在 Binance 的那个 Accelerator 里面，所以其
对，
实他之前也跟我讲过说你们其实，在没有那么多人讨论 DeFi 的时候就考虑过这个 idea，然后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是，当时你们就是你说的那个 crypto accounting，是不是类似于一个像，就是帮别人去做，就是帮机构去做账的这样的一个东西？那这样属于服务类的，也是属于服务类的，对吧？
对，没错，这是一个比较像是一个 SaaS 服务，它不是，所以就是可能没有一个，我们也不会发 token 或什么的。
明白。那个时候其实就还会去留意到 Uniswap 和 Synthetix，我觉得还挺厉害的，因为其实是确实它是越做越好，包括19年像 Paradigm 他们还在帮 Uniswap 的 V2 在考虑就是做 paper 的设计嘛，然后但其实真正用 不管是用 Synthetix 的还是 Uniswap 的人都并不是很多那个时候，
对，
然后是都更加不会有人去想说要去做 perpetual swap，就很多人觉得这个可能未来是个方向，但是可能没有那么快有这个所谓的 PMF，就是产品和市场的这个契合。那从你的角度，你为什么会觉得就是你现在去做这个事情就有可能有市场？当时有考虑过这一块吗？
有考虑，我觉得市场绝对是最重要的事情。但是啊，这是有点也不是，这算是经验嘛？就是我们其实，就是我的同事跟我们其实会准备一个 list，就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有点像我们比较是，我们想要做一个事情是，如果现在什么东西成功了，然后这个东西会带动另外一个东西，我这样讲比较抽象，不过我们想要做就像是 Uniswap 如果很热门，如果很我说 Uniswap 假设，因为现在它已经很热门，不过我们倒回一年前好了，一年前 Uniswap 的 MAU 可能不到1万人，可能大概几千人而已，但是我们
不
就
可
想说，
能
对啊。
有，那种几千都没有的好吗？
应该有几千，因为 Uniswap 其实去19年，其实我觉得其实还蛮不错，但可能就几千，
年底的时候有几千，
对，因为它也成长还不错，不过就几千人。但我们就会想说，OK，那假设 Uniswap 现在有10万人，那我们可以做什么？所以我们有蛮多，就是那时候有一点像是我们想要做一个事情的下一步。所以 Perpetual 也是在这个事情上，所以就是有点像，如果其实我们重点就是，如果有很多 token 被交易，大家就会想要交易他们的衍生品。但是我们同时间知道，其实当初做 option 也，我们学到很多啊。就是有虽然我们后来没有选择做 option，但是我们跟很多人聊天的时候，我们其实了解很多 perpetual 跟 option 的优缺点。像 option 其实是有点像，应该会先有 perpetual 市场，之后才会有 option 市场。option 比较难先于 perpetual，因为 option 会有就是它的 market 是比较分散的，因为你每一个 option 其实都有到期日，都有很多，你知道都有不同的 strike price，所以你其实会把一个市场切成很多份。那 perpetual 也比较贵，所以有点像我们就会，其实我觉得我们，因为我觉得我可能创业一段时间，所以就会想，我觉得我就会希望那个我们的 idea 其实是有分类，然后会考虑就是怎么情况要做什么事。啊，不过那时候其实最主要就是我们希望做一个事情的下一步。
这个想法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那
嗯，
你和邵是一直都在，就是连续，就是一直合作吗？
对啊，5年了。我们其实在从我做那个 Messenger 之后，我们就一起做。
哦，那这种partnership 还挺好的。
哦，
那我
呵
们
呵。
现在就来到了这个挺核心的，我相信大家也已经就是大概了解了。现在你就是你之前，就是从最开始，然后到做到这个永续协议，
嗯
今天那要不你就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所谓的虚拟自动做市商大概是一个什么东西？
哼。哦，好，虚拟自动造市商，这个是我们其实是我们产品的特点。我们是主要是我们在做永续合约，所以永续合约就像是在 Binance 上有提供这个服务，或者像 BMax 以前是最大的，现在不是。你可以买一个，算是一个每天到期是个期货。但是啊，这个有当我们想要把这个中心化交易所一个商品搬到链上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问题，就是 传统像 Uniswap 还蛮简单，因为它是现货，因为它就是一个 token。可是我们现在要搬这个永续合约的时候，它有个问题是，大家其实是希望有倍率交易的哦，怎么清算大家这些问题？哦，那因为但是我们同时又想要造一个自动造市商，所以我们就重新设计了这个叫 Virtual ANN，就是虚拟的自动造市商。它最主要的差别就是我们不是在这个自动造市商里面放真的 token，我们放一些虚拟的 token，因为虚拟，所以我们可以给它一个倍率。哦，但是我们想办法透过其他的机制，让这个系统可以不会赔，像是自动平衡，它就不会赔钱。它不会说啊，这个大家交易交易交易以后，就系统就开始赔钱，然后 LP 就受伤，或是谁就受伤，它不会。所以我们就是重新设计这个虚拟造市商的系统，让它符合永续合约使用。
你刚刚其实也讲到了，就是就做市商，其实我觉得有一个比较核心的点，就是在于，就先说一下自动做市商本身它的这个公式是 x y 等于 k，对吧？然
对。
后你们在这个上面做的改进，能不能简单的讲一下，就是你跟一个最简单直接的一个 x y 等于 k 的一个自动做市商，你们做了哪些改进？
好，没问题。所以，我们基本上还是使用这个 XYK 的 model，这就是 Uniswap 最主要一开始他们使用的。那我们做一个比较不同的是 XYK，你可以想象它就是有两个池子，然后你可以放一个池子放 X token，一个池子放 Y token。我们最大的改善就是我们不放 X token，我们也不放 Y token，我们放一个虚拟的 X token 跟虚拟的 Y token，因为它是虚拟的，所以它意思就是说，今天有一个人他想要做一个五倍的 ETH 做多，我们其实不用真的放5个 ETH 到这个 X pool，我们可以放一个就是有点像假的 token 进去，就它有5个 ETH 的效果哦。可是我们在另外一个地方，我们做一个记录。然后想办法让这个记录可以平衡，哦，所以这是我们最主要的不同，就是我们不是放真实的 token。
那在设定这个 K 的这个上面，就是因为其实就是对于这个模型，在我看来比较关键的点在于你怎么设置这个 K 的问题。然后你对于不同的交易对，其实你的 K 应该是不一样的。我不知道这个会不会对于我们听众有点过于技术，但是我自己还挺好奇你们是怎么样去。在这个过程中，给不同交易设定这个 K 的呢？
对啊，这个是一个好问题，这也是一个我们的核心。所以，HYK 这个模型，它有一个在 Uniswap 里面，它的 K 的决定是看有多少 liquidity provider，就是流动性提供者放了 token 进去，有多少这些乘起来就是这个 K。好，那这其实有一些就是越多人放 token 进去，成为流动性提供者，K 就会越高。哦，这是 Uniswap 它的做法。好，那但对我们而言，我们其实因为我们虚拟化这个 X 跟 Y，我刚才说你可以放虚拟的 X token 跟虚拟的 Y token，所以意思我们也会有个虚拟的 K。然后这个 K 其实有点像，我可以控制这个虚拟 X 跟 Y，我就可以调整。好，那其实我觉得是我们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如果我们有信心，我们可以设一个很大的 K，其实我们就可以，我们不用等 LP 一直放 token，它才会有一个很大的 K，我们可以直接设定一个很大的 K。哦，那大的 K 的好处就是那个大家的 CP 就会少一点。哦，这是相较之下，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是确实比较复杂。不过我想我们能够控制这个 K，然后我们可以用另外一套算式去控制这个 K，我觉得其实是我们一个蛮重要的特点。
但是现在的 K 是用算法定的吗？还是用手动？我的理解，第一版本的应该是手动来就定的。
对，我们现在是手动定，但现在手动其实是有一个算法的。我们其实是看那个平均订单数的 slippage，然后所以这个不是订单，平均订单的单就是大小，然后我们可以看它大概会希望它有多少 slippage，然后我们来设这个 k。但这个其实是一个现在的算式啊。那我们我们可能一开始 launch 的时候，我们会慢慢的提升这个 k，然后看它的效果对整个系统的影响。那
那
我
这
们
些就限于你有了一，比如说你说的，你去看这个已有的滑点，这些数据都是从 Uniswap 来的，还是从什么地方？哦，你们自己去就是做测试网测试的时候就有数据，基于那个。OK，明白。
对，我们其实现在其实算法倒是还蛮明显的，但其实就是有点像真实的世界，就真的要主网上了以后，可能才会开始调整这个 K，就是有点像照这个算式调。如果 OK 的话，我们就会把它写到 contract 里面，然后以后我们就这样做了。这个
你说的
是，
啊，你说。
哦，这个是对啊，就我们还不是很肯定说 K 对这整个事情影响，就是要大家就是真的上线以后，大家在上面交易了，我们就比较容易看出来 K 对。就是大部分事情的影响这样子。
但你们之前也有过2次测试网的
嗯，
这个，就是叫什么交易竞赛，
对。
那个时候，首先是有哪些资产在上面交易，然后其次是这2次竞赛的效果大概是怎么样的呢？
哦，对，我们现在是有以太币跟比特币2个永续合约。在测试网竞赛上都是一样的。那在测试网竞赛，我们其实刚才提到 K 嘛，我们其实就有设个 K，但看来是太小，所以就有点像我们就是要实际上试试看设置这个 K，然后看看它的效果怎样。不过我们测试网其实还不错，我们大概有1400多人在上面交易，然后我想。因为我们有奖金，所以大家还蛮热络的，大家对奖金都还蛮，反正都还蛮想要获得那个奖金的。不过我们测试网其实2个礼拜，然后大家都一直很认真在 trade，所以整个交易量都这整个交，因为我们是测试网，所以是就是一个测试用的 USDT，但是整个交易量也是有大概有2个 billion。USDT，所以其实还蛮多的。那这样给我们很多数据，所以我们就可以，就是用那些数据，然后来加强我们主网上线。
2个 billion，20个亿，你们最大杠杆是多少？
10x。
哦，十倍杠杆，明白。那对于你就是从你的角度来看，我因为我其实没有跟这些去参与测试网的交易竞赛的人去交流过，你觉得他们在测试网上面的这个交易行为会跟他们实际在主网就是用真钱上面行为会有不一样吗？
当然不一样，因为测试网，所以大家都会就很容易就，因为你知道是比最后赚多少钱，然后又不是你自己的钱，所以大部分人都会 all in，所以他就10倍就直接下去了，所有人看都是一下就10倍这样子，对啊，所以很容易就是因为十倍，然后看我赢了，他就立刻再10倍，所以就是累积的也很快，但是赔的也很快，所以其实赔的人更多。就是我们有1400人，可是其实你最后的 balance 是正的，可能只有300人，剩下1100都是负的。
这还蛮有意思的，这
对
个
啊，
还
因为
挺
大部
有意思。
分对啊，就 all in 以后你可能就被 liquidate 这样子，然后就够钱都没了。
那他就没有别的机会了
对，
哦，
他就没有别的机会。对啊，
这 挺逗的，明白了。那再到咱们主网是应该在我看 Discord 上面的公告说的是1、2周之内的事情。
没错。
那在上主网的时候，会有哪些资产被交易呢？
我们一开始也是就是有以太币跟比特币。哦，那上个主网交，应该是过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就开始会有一些 governance 的投票。哦，有投票之后，就是会开始大家可以，就是我们社群里的人就可以，提议说要上什么币，然后，我想我们衡量一下它的风险值，如果 OK 的话，我们就会上这个币。
上新的币，我觉得最大的风险还是在于你初始设定的这个 K，可能因为你没有，尤其是没有测试网数据的话，可能就会需要更偏向保守一些。
对，没错。那主要还，但另外一方面，主要还是这个币可能还是需要交易量大一点，尤其是一开始的时候啊，就因为基本上我们可以上所有的币，但是如果这是一个交易量很小的币，很容易你知道它就可以控制像是 Uniswap 上的价格或者是其他交易所的价格，因为你控制它以后，你就可以从永续合约这边获利。哦，所以基本上还是，我觉得这应该是最需要避免的。哦，就是不，因为就所以就可能像是一些比较大市值的 DeFi 币，像是 Uni 可能就会比较好，因为你知道你要控制那个价格没有那么容易。哦，那这种可能在一开始对我们会比较好，但我们同时间我们也在研究怎么样可以让一些小市值的币也可以放到我们平台上被交易。
嗯，明白，有意思，还挺期待的。
对啊。
对，之前其实你们本来计划是，可能更早去跟大家见面嘛，但是有一定的延迟。其实大家也都很清楚，其他的一些相似的产品，他们也有经历类似的情况，都是因为以太坊的拥堵。所以现在你们的这个主网选择的是 XDAI。对吧？
对。
那我相信之前，你们也有去对比，一系列的各种各样的选择，所以我觉得可能跟你聊聊关于这些二层网络，你们当时选择的这个逻辑，还有你，首先是你们比较了哪一些选项，然后其次是最终为什么选择了使用 XDAI。或甚至于说像一些一层网络，如果你们看过，你也可以分享一下。
哦，好，对，我们其实是在大概9月的时候，其实主网已经准备好要上线了。然后我还记得吧，就是要上线的那几天，gas 到400、500，就是400、500机位。然后我们算一下，我们如果都没有其他人帮我们 run keeper，我们自己 run keeper，我们一个月要花30万美金。后来就想，哇，这实在是不行啊，对啊，这实在太贵了。然后你随便开一个，你要开一个多个仓位，要花100块美金，哇，这也是太多了，就不大可能，就可能是那个刚好又是那个时机，对，所以就我觉得这个实在是没有办法变成，我又就大家不可能来用，所以我们就决定要做那个扩容方案，就 Layer 2的。那我们其实研究了蛮多，然后其实也跟大部分的 Layer 2都有联系。哦，那我们之所以使用 SDAI，我想主要原因就是它已经运行了一段时间。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做它就蛮快的。它是一个跟以太坊完全相容的系统。哦，那只是它是它自己的另外一条链。那它因为已经 run 一段时间，所以它有 bridge 啊这些事情都还蛮成熟的，就最少问题没有这么多哦，所以我们后来就选择它。但同个时间，其实我们也因为你知道技术其实一直在进步，大部分的扩容方案其实都还没有准备好哦，就像Synthetix 他们想要用 OVM，可是 OVM 其实一直都还没有准备好，所以我想等到大家准备好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再重新再衡量一次，然后看看我们要换到一些新的、更快、更好的 solution 上。哦，不过现在 SDAI 其实我个人觉得其实还蛮好的，对啊，就是如果大家可以用，就是可以试试看我们的 testnet，或者是之后我们 mainnet 上了以后，你就发现虽然只有快三倍，但是就是速度上它就有快了三倍，但是实际上体验上 感觉就快很多。然后我们也会 cover 所有的费用，所以除了 deposit withdraw 需要收费用，其他都不用收费用。
对，之前就是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比较头疼的事情，还有就是这个 funding rate 的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你们应该也是每8个小时更新一次。
我们是每个小时，每一个小时。
OK，对，那其实就是对于任何的，其实做这种永续合约的，就是gas 费太高，它都会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所以就你说的是没有错的，就是就算你那个时候你上了，估计也不会有人。但是对于就是你说的快3倍，那就是费率上，就是 gas 的这个成本上的提高多少呢？
看成本省了相当多。我们做第二次 trading completion 的时候，因为我们帮使用者付 gas，所以我们做 meta transaction，我们就整个变成所有 gas 我们付。我们付了100多块吧，就是整个第二次的 trading completion。哦，如果我
是
算，
的。
对，如果我算成要在 mainnet 做，就是我们帮大家付的话，我记得是20几万美金。就200块、100块跟20几万美金，所以是因为当然这原因也是因为 Sky 现在它没有这么多人用，所以它的网络还没有这么拥塞，所以它的 fee 比较便宜。但是一开始他们设定的目标就是说，他们希望 fee 可以是用 Dai 来计价，然后它不是这么波动的。
是的，就是你前面提到的说 OBM 出来了，你没有去看，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其实等到这些二层网络的选择都出来了以后，很多人都会面临一个，就因为它不同的二层网络之间，它还要有一个互操作性的问题，所以实际上就是对于有一些想要跟其他的 DeFi 协议去交互的，其实你就必须要去选择一个，或者说可能很多人都会愿，不一定是必须吧，但是你可能会很多人都会愿意去选择一个比较多人选择的选项，这样子就是兼容上肯定是最容易的，所以不知道什么时候所有的这些，但是不叫不知道吧，OVM 应该最快也是要6个月之后了，所以现在来讲，应该 XDAI 确实是比较好的选择，
对啊，但是也是有这个事情也是很吊诡。如果大家就是如果像假设，我们先假设 OVN 是最后大家都要去，因为像 Uniswap 可能就会在 OVN 上，Uniswap 这么重要，大家都会想要去跟 Uniswap 在同一个地方，所以所有人又都去了 OVN，结果这样不就 OVN 就变成另外一个以太坊了吗？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 OVN 可以做到相容，就是所有人都可以在那里，那为什么以太坊不行？因为它其实一样的事啊，对不对？我不知道你的意思，就是这也是很奇怪，就是我不太知道我会怎么样，但当然大家都去一个地方，我也觉得比较好。但是如果这样就 OK 的话，那以太坊也不用花这么多精神在那里想要怎么样 sharding 啊，因为 OVN 就一口气全做好了，大家都在上面活得好好的。
是你说的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从你这里说出来，因为其实这是我一直以来对二层网络的一个质疑，就是我甚至会去想说，二层网络不一定是一个真实的命题，当然我不是说对它有绝对的否定或是怎么样，但是我始终会有一种想，比如说最近像 ZK Sync 他们也在融资。然后有一些人也非常相信说 ZK Rollup 可能也是另外一个很好的选择，但都是就是我觉得就是你说的这个问题就是回到了最根本的，就是如果一个二层网所有的人就是如果大家不是用同一个二层网络，你就变成了大家就隔了，就是你没有办法跟互相互相对话，但是如果大家都选同一个的话呢，那其实。就是 what's the point？所以，我觉得我对于这一系列的就是二层网络的解决方案， 包括以太坊2.0的扩容方案等等，我是比较谨慎的态度，说实话。
应该也不是说 what's the point，就是有点像，如果 OVN 它可以吃下，就是有点像所有人搬到 OVN 上，哎，结果运行得很好，那以太坊就不要升级啦，直接跟 OVN 合并就好，或是就用 OVN 的方式啊，我不想跟我说，就是那就够了啊，就是 OVN 就够了，这是我觉得，就是然后。假设理论上绝对就是 OVN 一个 OVN 不够的话，以太坊就会有很大问题，就是大家都在不同的 Layer 2上，我会觉得，就不会有现在这种成长，对啊，所以我觉得很难。
就是，其实以太坊他自己也说了要走 roll up 的路线，当然我们这个有点扯远了，但实际上他们现在整个技术路线已经变成了 executable beacon chain 加上 roll up，之前是不能执行任何东西的 beacon chain，然后加上phase 零，然后再加上 sharding。那其实现在他们已经把这个数据可得性，就是用 sharding 来做的这个方案已经基本上否掉了，所以，我觉得需要一段时间再去，他们自己需要再去思考吧。我觉得你确实是指出了一个比较实际的 point。我觉得可能很多海外的以太坊的研究的人，他不一定是不知道，但是他不想指出来，就
大
是。
概吧，我，对啊，也不知道，不过还是祝他们顺利，对，就是觉得很难，就这样，
那然后讲完了这个二层网络，我觉得刚刚这讨论还蛮有趣的。然后我想跟你聊聊你们的这个公募，就是你们这个公募其实真的是好评如潮，就是很多那些哪怕是就没有投资你们私募的一些以太坊爱好者，海外的他们都很关注，就都有关注到这一次当时的这个通过 balancer 的liquidity bootstrap pool 去做的融资，因为核心大家都是觉得说，第一，你可以避免就是这些机器人去 front run 你抢跑，然后其次就是很多人他也比较顺利的在他们的心理价格上拿到了他们想要的 token，然后最后的这个 distribution，最后的这个分配，就是当时有一个推嘛，就是上面画了你们的这个 pie chart。然后都是非常的平均的，就或者说大家都还是分到了一杯羹吧。所以，我还挺想听你跟听众分享一下，就是当时其他的你考虑的选项有哪些，然后最终为什么选择了这个 LBP，就是 Liquidity Bootstrap Pool。
对，我们那时候有考虑，主要就中心化去中心化。中心化的话，就是我们可以做的像是 IEO。那我去中心化，我们有考虑 Mesa。就是Mesa 是 Gnosis 的一个 project，所以 Mesa 那时候在专做这种 token 拍卖，它是纯拍卖式的。那然后过来 Balance LBP，那个时候其实他们还没有做好。不过我们那时候因为我们有跟他们联络，所以我们后来就是有讨论，然后我想最主要就是有这三个选择。那还有第四个，就是我们定一个价格，就像传统的 ICO 那样子。那我们那时候有一个 criteria，是我们后来比较偏好，我们应该做一个去中心化的发行，就是比较不希望是做就是中心化的方式，像是做一个 IEO。没有对错，因为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选择。那个时候只是觉得去中心化，我们在做这个就是 AAM 的事情，我们也希望事情可以自动化，所以主要是这样。那第二个事情，我们也想要做 price discovery，我觉得这其实是最重要的事情。Balance LBP 带给我们的就是这个 price discovery，它可以帮我，它可以在一个短时间之内让大家就是想办法决定一个价格。那我们是第一个执行这 Balance LBP 的 team。那技术上当然，我觉得 Balancer 就是实在是一个很强的 team，所以他们想了很多事情实现在这个 LBP 上面。我跟他们讨论的时候，哇，这好可以做好多好多事情。 哦，那我们后来决定好方式，我们要这样做，然后他们给我们一些意见，然后我们其实跑了，我们其实做了蛮多模拟，就是如果这样子的时候，如果有大家这样子有多少人来买我们 token 会怎么样啊？我们有跑一些模拟，哦，不过后来决定了数字以后，我们就 launch 了。那我最大的好处其实第一个就是它有 price discovery，就是它的价格不是我说，就是有点像 team 说多少钱。或者是谁收多少钱，它就是像一个 balancer 的这种 DEX 的 launch，所以大家可以 bid，所以你可以，你希望多少钱你就可以买，你觉得它太贵你就等，哦，类似像这样，那它的价格会逐渐往下，哦，所以你等，基本上只要你跟大家的想法一致，那它的价格就会继续往下，哦，这个是它的好处。第二个好处也是很重要，就是它拿掉了 front runner 或是一些机器人的好，就是一些 front runner 跟机器人没有理由要来参加这个，因为价格会继续往下，所以他拿掉了这个事情以后，造成我们的，如果你看我们最后的价格，我们其实因为一般传统，你如果说你要做一个 Uniswap launch，哦，随便都是10倍，就是你的 token 你一放去到最高价就是5倍、10倍，然后又掉下来，然后它的波动很大。那我们其实都维持在2倍，就是上下1倍这样子的区间。哦，那主要就是因为你不会有 front runner，就没有人要在一开始进来的时候买你的 token，然后慢慢把它炒上去。那所以意思就是说，想买 token 的人也就买到 token，不会有人在中间想要赚差价，我不会把价格炒上去，也不会有人突然买到很高。哦，所以这是。我觉得啊，这是其实是我自己觉得，这是除了它太难懂以外，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现在看起来最理想的，就是你要做 token launch 的方式。
我觉得它也不算太难懂。我觉得你可
嗯。
以把它解释为，就是我比较通俗的解释，就是一个荷兰拍 AMM 的荷兰拍，因为荷兰拍
嗯哼。
本身它是不断的往下走的，
嗯
但是它是像 LBP 那样每个小时这样往下走，就是
哼，
方便大家概念上去理解，但
嗯哼，对，
实际上就是你的这个。就是他之所以能够这样做，还是因为就是你们一开始是90%、10%，哦，说错了，95%、50%吧？
好像是，嗯，
嗯，
对，
对，是那当然那个就更加细节，就是说这个
嗯
曲本身的变化。但是
哼，嗯哼。
对于很多参加的就是公募的人，我之前有解释，我就说你就把它理解成一个就是防止别人去不是叫防止别人去 front run，就是有 AMM 机制的，然后这个 AMM 曲线会变化的这个荷兰派，然后大概明
哼，嗯哼，嗯哼，呵呵，对啊，哎，这个解释掉，也是一个好的解决方式。我们一开始有点太低估了这个解释的难度，我们一开始有可能说，哦，我们要用这个。如果你有问题，如果社群有问题，你去看那个 balancer 写个文章，那我觉得就没有处理好，我们应该自己要写一个好一点的文章来说明这个事，对啊，嗯。
就其实我也挺同意你说，他们团队就是 Balancer 团队挺，就是算是我觉得算是整个 DeFi 创业者里面，不能说最优秀，但一定是最优秀之一的团队。然
嗯
后我之前也听过一期，就 Fernando 这个人，他也是个就是连续创业者。其实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他以前。就是很多本科毕业，然后愿意去做 consulting 的人，会用的一个培训，就是线上陪你练 case 的一个叫做 Prep Lounge，那他是其中的一个 co-founder，然后所
哦，
以对他做过很多很有意思的事情，然后
哼哼哼哼。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里的听众要是有兴趣也有能力听英语的话，可以去找一下 Epic Center，他有一期是专门讲这个 liquidity。Bootstrapping pool 的，我觉得还挺有收获，
对啊，嗯，
那最后募到多少钱呢？
他没有这么准确，因为我们还是其实，怎么讲？我们其实还是又有在把这些钱再投入到 balance 的 pool 里面， 就是因为我们其实还是要有点像我们还是想要 provide liquidity 在这个系统里面，所以我们其实就是干这个是一个有点像它其实也有点像一直在调整这个 pool 的 weight，所以我们其实会拿出一些 token，我们大概拿出了6-7个 million 的 USBC，这里面的这些 token 我们又再放回去另外一个 Binance pool，所以就是现在上面再提供 liquidity 的 pool。
明
对，所以
白。
它没有那么明显，就是其实这也不是，就是不是说就是我们钱就拿走，其实它就是有在持续一个再把这些钱回收到这个 Binance 的 pool 里面去，
哦，
提供
明白。
liquidity。
LBP 现在还在运行吗？难道？
没有，我们就把它关掉。这个其实是那个 LBP 到结束，我们就拿它的结束的价格，立刻开了一个 share pool，好，然后我们就把这些钱再放到里面，提供流动性，然后让它可以继续永远下去这样子。
明白，是
对，
这个我理解，就是，
LBP 有一个限，也不算缺点啊，就是它现在这个阶段还不能让其他人提供流动性，或者是它不是一个。在 Binance 的系统里面，它有分 share pool 跟 private pool，因为 LBP 是一个 private pool，不是一个 share pool，哦，所以是 share pool 的话，那个会对那个提供流动性的人比较好，因为我就不能改任何的参数。
对，但是它这个 LBP 它的设计，它就是个融资工具，至少在目前来讲是这样子的。就是只是说到未来，可能在 Balancer V2 的时候，它会就是把整个 Balancer 做得更加的像一个 toolkit，就是它会给你各种各样的曲线，然后让你用它来融资。所以就是 LBP 不是唯一的一个选择，你可以自己去组合，但是。至少在我的理解，LBP 它就是一个融资工具，然后等到你需要长期的去维持一个池子的时候，然后你再去迁移，因为你也不可能让它的这个曲线一直往下走下去，就因为你也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区分是有必要的啊。
没错，没错，
对，那刚刚聊完这个私募公募。我觉得咱们可以聊聊关于你们在的这个社区，因为我觉得就是对于 DeFi 协议来讲，其实社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然后你们实际上是在台湾对吧？整个团队。
有一些人在国外，但大部分人在台湾，没错。
哦，还有在国外的。对，你们之前就是在的工作的那个类似于像孵化器一样的那个地方，其实应该是跟我现在在杭州的是同一个品牌，就我觉得蛮巧的，就都是 People Square 吧，应该是。
对，没错。
对，所以就是想跟你聊聊，就是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这边的听众应该是大陆听众居多，然后其实我们对于台湾的以太坊社区还有整个 Crypto 社区都还蛮好奇的。能不能给我们大概讲一下，就是那边的氛围大概是怎么样，然后有哪些有意思的项目，你觉得可以就是简单拿出来讲讲的？
好，可以啊。那个台湾，我觉得区块链没有很多 team 在做。台湾主要还是以硬体为主的一个区域，因为有像台湾积体电路这些很大的硬体公司，所以而且他们做得很好，所以其实蛮多人才都吸引到硬体公司去。那区块链，不过区块链还好是，就像 Maple 刚才提一个，有那个 People Square，他们有在台湾有2个地方，所以就有一些 team 在，然后因为大家其实因为 People Square，所以大家都聚在一起，所以我觉得还蛮多讨论交流的。台湾大概有我想想看啊，应该有大概4-5个做 DeFi 的 team，我觉得做的最好应该是 Queen，Queen 他然后 Queen 他们做借贷。然后过来有 Haka 他们做好多产品，他们之前做那个黑洞 Breakout Swap 黑洞 Swap，然后后来他们也有做一些保险啊其他的东西，然后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 Furukambo 是一个在做那个，它提供一个视觉化工具，让你可以自己组合一个流程，一个交易，你可以自己客制化一个交易，然后你就直接执行它。所以你可以组合，像是你想要把钱 token 放到 Uniswap 去换成什么 token，然后再把它放到 Compound 里面，然后再拿出来，再怎样怎样，你就可以组合一个流程。哦，所以是一个也蛮有趣的东西。然后过来是我们，然后这大概就其实也没有很多 team 嘛，就这些。那不过台湾有之前有蛮多在以太坊基金会工作的人，这也是一个比较奇怪，也不是比较奇怪，就是特别的事情，所以还蛮多这种以太坊的讨论，就是聚会啊什么的，所以这方面倒是还蛮好的。
是我就是听说台湾有挺多以太坊的开发者的，就我感觉整个就是华语地区除了杭州，因为杭州其实是以太坊爱好者的发源地嘛，就是那个组织叫以太坊 ETHFANS，然后后来就包括像一些其他的什么 MTOKEN 啊这些的之外，再来就是台湾了，我感觉台湾的讨论氛围什么都还蛮好的。之前有个社区里面就在传一个照片，大家就说，然后就上面有个黑板，上面写着就是节约用电，就是大家讨论完了要记得关灯，然后说上个月的电费是多少多少，然后大家就在赞叹说这个社区的氛围还是很质朴，然后
哈
就。
哈哈哈哈，
对，我觉得这还蛮有意思的。
台湾曾经有一段时间应该是世界第二大的以太坊的开发者，就是第二多，还蛮有趣的。
哦，真
就
的
是
假的？
Foundation 里面的，因为大家都很分散啊，就是大家都在各个国家，但好像有一段时间就是台湾是第二多的。
哦，哇。
然后我像我们刚才讲的 Sharding，其实是台湾在 lead 对啊，
哦，我都不知道，原来那个是他们在里边，interesting。OK，这个
好
还
像
蛮
是
有
这样，
意思。对，然后那我们聊完了你们的社区，其实你们也算是，就是其实 DeFi 项目，我觉得总体来讲，在东方世界就不是，就肯定比西方世界是要少的。那你觉
对
得
呀。
就，对，那你觉得就是作为一个 DeFi 的这个创业项目，在东方，你自己感觉到的一些优势和没有那么好的一些，不能叫劣势吧，但是就是相对而言没有那么有领先的资源的方向，就是有哪些？
对啊，这个其实我之前也是有跟一个美国的投资人在谈这个事。我觉得因为其实就蛮有趣的，因为大部分的中心化交易所是大陆的，因为这方面做得特别好，就像 Binance 啊、OKEX 啊、火币，不管它的时间或怎么样，就是 Binance 其实也不是没有很新哦，它其实比很多西方的交易所都晚，但是做得很好，而且也不是只有在大陆做得好。哦，或者是在华人区做得好，是全世界都做得好，所以其实中心化做得很好。为什么？但是 DeFi 的 team 就没有很多。哦，刚我会觉得我自己觉得啊，就是我觉得是因为我们比较会做中心化的东西，而不是去中心化。哦，就是我会觉得亚洲，尤其你看哦，日本、韩国。日本，我就说先不管像，因为台湾，因为我觉得人比较少，就是有时候是算客，就是不一定那么可以拿出来做一个代表。但是你看日本韩国这么多人交易 crypto，可是没什么 DeFi team，对不对？事实上，日本韩国除了交易所以外，一个就是我会觉得比较少在做 project。那我会觉得这其实是东方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不大会做去中心化的东西，我们不大讨论，我们不大那个，你知道，就是像合作，就是做 open source project，然后像我们现在在做，其实个人我也觉得有点难，对我，因为很多事情就不是这么，好像有点难说，就是吸引社群，然后开放讨论，然后 中间要找到一个平衡，你不能让人家把话，就是有点像人家说什么我就要做什么，也不是这样，因为他们没有你这么多资讯，所以有很多平衡在中间。但是我觉得西方人对这些事情可能习以为常，一直在讨论，一直在讨论。可是我自己觉得东方人或是我的环境，我会觉得我们可能没有这样的环境，所以我们做的 project 比较容易变成，像我自己也是常常会担心我们 project 变成。都是就是我认识的人在里面玩而已，所以就一直想要避免这个事情。但是我会觉得在西方的 project，他们很快就可以跳脱这个境界，可是对东方，我们就好像我要很努力的引入大家进来才行这样子。我自己觉得这是差别。
很有意思的想法，我觉得我之前也会觉得这么觉得，尤其是我觉得很多时候东方人他是会，或尤其是中国人吧，他很喜欢优先效率，然后而去避免一些所谓的讨论影响效率。但是后来呢，我看到了 sushi，就是我觉得 sushi 的 Discord 里面的很多讨论，包括他们在就是因为 sushi 其实。我的理解，那个Maki 应该是会讲中文的，然后就是我不清楚其他另外几个核心的那个贡献者，包括 Boring 啊那些的，他们是不是？但是就是我感觉就是这个还是会有，就是还是会有一些特例的。就我感觉核心可能不只是说在于我们不太习惯，没有那样的文化，或者是没有那样的环境，更多的还是一个你怎么样去通过合理的机制去激励的一个问题。就我觉得 sushi 它现在整个矩阵里面做出来的一些还蛮有意思的社区的项目，你可能没有看，但是就包括他们有个叫 Bento Box 的，他们那个就是那个 landing，就是分不同铺的一个 landing，然后最终可以用来做 margin trading，然后还有他们也去研究了去对于这个可以用来那个叫什么 hedge impermanent loss 的这种保险等等等等这系列的。这种社区的才都不是他们核心团队做的，就我觉得就是能够让这些东西跑出来的一个和前提，还是说，你能不能去给这个就是社区一个足够宽松的环境，说你们只要敢提，就是你们敢有 idea，然后我能够让你相信我会给你足够的激励，就是这些 idea，其实我看过他们的在就是 Discord 上面的这些 proposal。其实都是有不少，就是要求，就是相当于提出的那个人都会要不少钱的，就是或者比较丰厚的奖励吧。然后，但是因为 idea 好像还不错，所以基本上就是属于就是你每一个阶段你可以拿到一部分钱这样子。所以就我觉得，你刚刚说的是一方面，但是我觉得另一方面可能也是因为我们，以前比较少去考虑说。怎么样通过机制来？因为其实最终人性都是靠激励，机制来激励的。就是你不可能完全是相信这个人本身就是向善的或怎么，因为就是这个对一二三四个人 work，但是对100个人不可能每个人都这样。
没错，没错，
觉得我们对制度的思考也稍微少一些，
对，但我觉得你讲很有道理，对啊，我觉得这个方面也是缺少的，所以，对啊，没错，
那我们快到了就是最后的一个环节了，然后我就想问问你们有没有什么计划是对于中国大陆的这个社区，去进行更多的交互和沟通？因为我感觉其实还是挺多人对永续协议挺有兴趣的。
有我们那个我们之前有就是试着就是做像中国的一些运营啊推广，但因为我们是自己的 team 做，所以有点那个时间上控制就不好，就是实在是 team 小，所以其实有就是没有把它做得很好。那我们其实最近也是就是希望可以能在大陆有一个。就是能够专门帮我们负责运营的一个 team 或是一些人，然后可以帮我们做这些事情，然后推广，然后参加我们，然后也是其实很欢迎，就是大陆的就是不管是 team 啊，或者是投资人，或者是就是喜欢 trade，就是一些 trader 都可以来加入我们。那对啊，就这个就 计划就是希望可以，就赶快可以补足这个在大陆推广的 team，然后跟人，然后我们可以就是多在大陆做一些推广，因为大陆真的就是一个很大，就是很多人，其实很多人很了解 crypto，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就希望可以多，就是多，最少多交流这样，所以我想就是最近都在忙这个主网，我想主网完以后应该就可以有比较多个时间，多个能力，可以想办法再跟大陆的社群多交流。
那如果他们就是想找你，应该去哪里找你比较好呢？
我们现在主要就是 Telegram 跟 Discord，所以如果在 Telegram 或 Discord，你其实可以就你在 Discord 上就应该可以看到我，因为我会常常发言。那不然的话就是在用 email，我的 email 是燕文 YENWEN@ 然后 perp.fi，所以就也可以联络到我这样，或是 Twitter。
好的，我会把你的 Discord，然后还有 Twitter handle 都放到我们的这个 show notes 里面。那今天我们的讨论就结束了，我觉得今天这个讨论还蛮开心的，也谢谢燕文能够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跟我交流。那我就期待之后1、2周之后的主网。
好，对啊，那也欢迎大家来试用，对啊，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蛮有趣的体验，就是一个在就是去中心化的，然后又是自动造市商的永续合约，
好的，谢谢。
好，谢谢大家。